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世界上最平安最快乐的父母是成功的把儿女带到神前面，帮助他们认识神、倚靠神的父母亲。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位母亲的心声。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如何教养孩子，我从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翻遍了中国的、美国的有关教育的杂志，我花了2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本适合各年龄组的教育大全，那就是圣经。让我先来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我女儿4岁的时候，看了《木兰》这部动画片，电影中有些魔鬼般面孔的坏人把她吓坏了。当天夜里，她就做噩梦，被噩梦惊醒，就再也不敢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非要我陪她不可。1连4天，她每天晚上都做噩梦，不断地把我叫醒，求我陪她睡。我告诉她，我离她很近，会保护她的。可是到了夜里，她还是叫我起来陪她，对我说，你们都睡觉了，谁来保护我呢？我怎样才能帮助她消除内心的恐惧呢？苦想了半天，我决定让她看另外一部录影带。故事的情节很感人，有一个小男孩因为看到可怕的电视节目，被吓得不敢睡觉，眼睛一闭就有魔鬼般的面孔出现。有两个小先知前来救援，告诉这个小男孩，神比世界上所有的魔鬼和坏人都要大。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对她说，你在害怕的时候就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女儿听后认真地问，神会不会睡觉？我回答说，当然不会，你什么时候祷告需要他，他就一定会来帮你。女儿不住地点点头，我从她那眼神里看得出来，她相信了我的话。那一夜她真的没有把我叫起来，天亮的时候她兴奋地跑到爸爸的面前说，我昨天晚上害怕的时候就使劲地祷告，我看见神了，他帮我把魔鬼和坏人都赶走了。2岁半的弟弟好奇地问，神在哪儿啊？女儿举起小手指着天花板说道，就在上面呢，你要是害怕了就使劲地祷告，神也会帮你。就这样，女儿逐渐地养成了自己向神祷告的习惯。虽然我未曾亲眼目睹神那排山倒海的威力，但神在我女儿身上的作为却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到第30节。是啊，我们虽然已经成年，可仍然会像小孩子一样面对人生的坎坷不前。如果没有一颗依靠神的心，我们就只能自己去承担。我们内心明知道自己的弱点，但只能在孩子面前努力充当完人，要是当不好，就试图掩盖自己的不足， 可孩子的观察力有时会是很敏锐的，就像我的女儿看出我仍然需要睡觉，不能时刻保护她一样，最终会发现我们的弱点。如果孩子一直把信心放在我们的身上，他们就会自然地因为我们的不完美甚至虚伪而失去了信心。这就是许许多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再陷入的困境。脱离这种困境并不难，只要我们时刻引导孩子不把信心放在父母及任何人的身上，而把全部的信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就行了。其实这正是主耶稣所期待的。认识神的孩子多有福啊，他们的目光总是放在完美的耶稣的身上，就一定会找到一生所需要的信心、智慧和平安。带孩子信主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重要责任。孩子并不属于父母的，孩子是神的产业，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接受到神的教育。孩子在什么时候可以信神呢？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所以对孩子信仰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要开始的越早越好。要想让孩子成为有信心的爱神的人，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先这样做。我和丈夫也是在学习中开始的。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到一年的时候，我怀孕了。在四个月的 B 超检查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心脏有问题，因为我当时已经年近35岁，胎儿畸形的可能性比较大，故医生建议我们做羊水穿刺的检查。我和丈夫拒绝了，认为无论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要欣然接受。在怀孕6个月时，胎儿的心脏又出现了异常，我同时又有严重的肺底感染，不得不用抗菌素。女儿出生时，我又有早破水间感染，胎儿的心跳迟缓，医生给我做了紧急的剖腹产手术，女儿也立即被送进了心脏监护室。这前前后后的意外让我们紧张过，但我们一直没有不知所措。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所信赖的神。我们通过无数次的祷告与神接近，神赐给我们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经过了这一切，我们深深地意识到神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此读圣经、祷告、敬拜和服侍别人变成了我们家的常规。托神的福，我的女儿健康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仅有这样的环境还不够，还一定要有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多希望有一本全能的儿童教育指南呀。圣经就是这本指南，在圣经的提摩太书3:16-17有这样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也许会问，圣经中怎么会有教育一个4岁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呢？的确有，在生命记中6:5-7的经文中，我读到，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今日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是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首先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爱神并牢记神的话，然后再随时随地地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已经养成了和孩子们一起祷告的习惯，在祷告时我总是启发孩子们把神对我们的祝福一一列举，然后再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祷告。逐渐的，孩子们对神的认识就变得自然而具体了， 有一次，我和女儿在外面散步，一位先生问我们是否看见了他丢失的一只小黄狗，女儿就主动建议替这位先生祷告，并要求在途中帮助寻找。说来也巧，我们散步回来的时候又遇到了那位先生，他高兴地告诉我们说小黄狗找到了。女儿立即评论道，这是上帝帮他找到的。从女儿的言行中，我不能不感到神的威力，不能不看到神的作为。只要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教育办法教育孩子，就一定能成功地引导孩子去相信神。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经宝贵的真理。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样的说，你们学了基督，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旧人，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要弃绝谎言，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圣经这些的教导都是美好的，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圣经教我们学公义，教导在原文是训练或操练。操练什么呢？操练过敬虔圣洁的生活。以弗所书第五章教导我们在生活上许多方面的操练，例如要谨慎行事，要明白主的旨意，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主仆之间等等都是如此。要靠主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与魔鬼征战。哦，基督徒实在是要操练的范围非常的广。当我们开始照圣经的话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学习过一个公义正直的生活了。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使人生命完全，但是圣经却宣告说，当我们学习圣经、遵守圣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渐渐的完美，因为圣经的话是出自于神，也带着神的恩典和能力。回顾自己生命成长的过程，因为圣经话语的解开和责备，让我们软弱的地方现在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部分。蒙了真理的光照，让我们灰暗的部分现在能够成为光明的部分。我很认同诗篇十九篇这作者所说的话语，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义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都比金子可羡慕，却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却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在学习中盼望能够参考多一些的资料文献，以帮助他们能够更明白圣经的真理。 其实我们活在一个资讯过剩的时代，我们可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资料，而我们需要的是把信仰建立在神宝贵的应许上，把圣经的教导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之中，使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丰盛的生命。我们可能要将注意力放在学习圣经真理上，借着学习圣经真理来真正的认识这一位慈爱的神，借着认识这一位真神而改变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也能够来影响别人的生命，使他们能够改变。是的，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圣经的宝贵，圣经的价值，努力来学习它，来遵守圣经的真理，活出那种正直、谦卑、成熟的生命。
犹大贤君西西家死了，埋在最好的君王坟墓里，人民大大的哀悼他。他12岁的儿子马拿西接续王位，共在位55年。他多数时候都在行邪恶施暴政，历史指出他使耶路撒冷充满了无辜之人的血，又背弃了先父的上帝，改拜偶像，行邪术，将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偶像，并在上帝的圣殿内立亚舍拉的雕像。
舍伯纳老兄，我认识的好几个人都因公开反对拜偶像而被马拿西王砍头了。看来这马拿西无疑是犹大国最坏的王了，他生在世上真是天大的不幸。
以利亚敬，你想如果先王西西家还活着，看到这不孝子的行为，真会伤心死了。
是啊，我还想当西西家生重病的时候，上帝曾差以赛亚告诉王说他必要死的事，你记得吗？
记得，当时西西家痛哭地恳求上帝让他不死，于是上�帝延长了他15年的寿命。
我说延长15年不见得是好事，你算算，西西家死的时候马拿西才12岁，上帝若不加他15年的寿，
那根本没有马拿西出世了。
对呀，所以我们该接纳上帝的安排，别坚持自己的想法，多活几年也不见得好啊。
伊利亚敬，伊利亚敬
啊！
哦，你在这儿啊！糟了，糟了！马拿西杀了老先知以赛亚了。
啊，杀了以赛亚？他杀了上帝50多年来忠心传信息的先知。
上帝必定会惩罚我们这背道的国家。
多年来马拿西使犹大国行各种邪恶的事，上帝使亚述国的将帅攻打耶路撒冷，并用铜链子牵马拿西去巴比伦。 在他做俘虏的这段期间认罪悔改，求上帝赦免，上帝才使他再回到耶路撒冷。从那时，他就尽力引领人民归向上帝，并除掉偶像。
哎，老兄啊，我们的新王马拿西的儿子亚门，哎，你认为他怎么样？
从一开始我就看出他是个恶王，咱们国家又要倒霉了。
你听到最新消息吗？
没有啊，是什么？
亚门被他两个臣仆在王宫里杀死了，他才在位两年啊。现在他们让他8岁的儿子约西亚接续王位了。
小孩做王啊？哎呀，那大臣们一定会替他主政的，直到他成人。
约西亚16岁时，人民就明显地看出他要侍奉他祖先大卫的上帝。4年后，他开始扫除国内的偶像崇拜，接着又大修圣殿。
吾王约西亚万岁！召见小臣有何吩咐？
沙盘书记，你去告诉圣殿大祭司希勒家，叫他把从人民那儿收来的银子清点一下，交给办事的人去修理圣殿。
是，陛下。您的命令已经执行了，钱也给了工匠们。
沙帆，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陛下，这是失落多年的律法书，是希勒家清扫圣所的时候发现的。
哦，那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律法书，念给我听。
那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呢，陛下。
哎，没有关系，你念吧。
书记沙帆念摩西的律法书，书上提到，以色列人若违背上帝的律法，他们将遭到各样灾难。约西亚王听了很震惊，听完后就撕裂衣服。
我知道上帝的话永远有效，也知道我们国家犯了多种罪，如今要免除上帝的刑罚，是否太迟了呢？你沙帆和宫中几位官员去找大祭司希勒家，要他带我求问耶和华。
要我为国王求问上帝，我要想想看。对了，有一个女先知名叫户勒大，她还是礼服官的妻子，我们就去问他吧。
回去告诉差你们来的人说，上帝会因这国的罪孽而降下灾祸，但因王已回心转意，又为以色列的罪痛哭，所以这些灾祸就不降在王在位的时候，王将看不到那些灾祸。
约西亚王听了上帝的回答，就召集国内和耶路撒冷的长老到圣殿，他站在殿柱旁宣读上帝圣约的话，大家重新答应遵守上帝的一切命令。
我的子民们，我要你们每个人都帮忙拆除国内一切的偶像，不光是在犹大及现今无王的以色列国。
对对对，好，我们一定遵办，一定遵办。
约西亚王亲自率领工人去犹大各地拆毁偶像和祭坛，砍倒亚舍拉的柱像，将它烧毁。
现在
我们去以色列，从伯特利开始，因为当年耶罗波安的一只金牛犊就设在那里叫人崇拜，还让那品德最坏的人在那里当祭司。
好，我们去以色列吧。
伯特利到了，古老祭坛就在那小山上，看当地人跑来看我们了，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金牛犊倒是没有了，大概被亚述的军人掳走了。你们当地人知不知道那边的坟墓是谁的？
陛下，大多是埋着服务这个祭坛的祭司。
哦，挖出他们的骨头烧在这坛上。
是陛下。
这里有个坟有特别记号，那是谁的？
哦，一个犹大来的先知埋在里面。
犹大来的先知叫什么名字？
已经300多年了，先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大胆地责备耶罗波安王，还诅咒这坛。他还说将来有一个叫约西亚的犹大王要来烧人骨头在这坛上。
哦，怪事妙事，别动那座坟。
先生，你们主人叫约西亚吗？
对，他是约西亚王。
啊，哎呀，几百年了，那先知的话现在真的应验了。
今天主要是跟各位分享，自从我信主以后，神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跟孩子们灵修的一些心路历程。我没有读过教育，我所知的非常有限，但是我知道住在我心里面的圣灵在这一上面一步一步的亲自的带领我，所以我也要你们心里面有盼望，不要听完觉得像这种事我一定做不到。是的，我们自己是做不到，但在神凡事都能。很多的事情我们寻求神的旨意，不知道或向左或向右，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帮助孩子们灵修绝对是神希望我们做的，而且是他乐意教导我们的。生命记6:4-9那里，神要我们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其实是遵行神的命令，灵修便是最好的机会，能够跟孩子谈论神的话、神的作为。神最近在我们个人身上、家里面有什么、做了什么奇妙的事？所以圣灵其实就是我的老师呀，他亲自的教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让他来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孩子身上带来丰富的祝福。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其实跟他在一起，也许就只要做一个短短的祷告，念一句的经文，然后呢，就让他感觉那个是一个很快乐的时间。如果我们要去哪里玩或做什么，都可以来用简单的话带到耶稣的面前。到了孩子渐渐长大，上了小学以后，就可以差不多花10分钟跟他们在一起，也许有一些的祷告，读一点点的经文。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在灵修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不是今天所读的东西有没有特别的亮光，而是能够把一段的时间分别出来给神。所以你把一段时间给神，神自然会使用它，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自己跟孩子的属灵生命都会渐渐的成长。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跟我一起读圣经的时候，他那天早上就翻了错了，就是我们读的是一本这种按天的那种的，一天一天有一篇文章啊，结果他就翻到下面一个月的，结果读完以后，我们都祷告完了以后，他才发现原来他读的是下面一个月，翻错了。但是你知道吗，那一天的经文正是针对他当时有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妈妈，今天耶稣是特别故意的让我们翻错了，因为今天我有这个问题需要向耶稣来祷告，要来讲。所以呢，我的孩子在那一天有神的方法，就让他经历了，哦，原来神是又真又活的，不是只是好像头脑上的神，而是真的知道我们每天的需要。所以常常在灵修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交通，但也能够谈论，哦，神最近在做什么，是不是给我们什么功课啊？所以让我的孩子跟我都能够更多的经历到，神是每天知道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也每天顾念我们需要的神。我希望你如果是母亲或者父亲，能够开始跟孩子有一点点的时间灵修。
我们都希望每天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但是今天的快乐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我认为如果您我好好的掌握每天的头30分钟，便能够确保今天的快乐。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们的快乐决定于自己，我们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您我的健康、自我形象、潜力、个性、人品和能力的施展，事实上都一一的受到自己的想法与念头的影响，而且这些想法和念头还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您我怎么想事，如何对待别人，他们会要有回应的。人人每从床上起来，能面对的只有今天，每一天大家都有机会改变自己，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想在上面写下任何新记录都可以，所以您我每天早晨都可以迎向美好的人生。每天起床以后的头30分钟，很可能主导了您我这一整天的生活与未来。所以当您睁开眼睛之后，不妨试着想想现在自己的身体感觉如何，
心情如何，并且告诉自己，未来的这个30分钟至关重要。好好的使用这30分钟，会使今天比昨天更好。如果您有积极善良的态度，便能克服这一天所有的问题了。下面，请让我提出几个小建议。一，每天的第一件事情是祈祷，从感谢上帝的恩典开始。第二，深呼吸，起床之后快快地清醒起来，照照镜子，面带微笑，以自己日益美善的精神感到高兴快乐。第三，怀着喜悦感谢的心情吃早饭，不让任何不好的回忆重新心头搅扰自己。第四，以赞美、愉快、礼貌的态度面对您今天遇见的第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第五，不让任何人的负面情绪与言行打消您的好意与善行。第六，用心给人带来一些美好的事物。第七，从早到晚保持脸上的和心里的微笑，您的朋友会惊讶，会思想，并且从中得到启发与鼓励。请试试看，随身带张小卡片，在上面写上这句话，提醒自己，我有什么念头就会带来什么后果。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跟你们的孩子一起歌唱。您好，我是琼妮。你们知道吗？跟你们的孩子一起歌唱是非常愉悦的事。小时候，我跟我的母亲常常一起唱歌。很多人好奇，我怎么会知道那么多路德的诗歌，尤其是那些40年代的歌曲。是的，就是因为我母亲总是在唱歌。不管他是在做家务还是在开车，他总是在唱歌。我记得一些最美好的时光，像是在夏令营时，我们在沙滩上搭帐篷，围着萤火一起唱歌。我的家人不需要用特殊的日子来提醒我们唱歌，因为我们一年四季中总是不停地在歌唱。很多年过去了，唱歌成了我们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为此，我很感谢我的母亲。作为瘫痪者，我很感恩我还可以唱歌。当我面对我的瘫痪感到无助或抑郁的时候，唱歌往往令我精神为之一振。我有一个朋友叫瑞尼·班迪。瑞尼也跟我一样是坐在轮椅上的四肢瘫痪者，他和我一样爱唱歌，似乎在他的心中总是有着一首歌。我还记得瑞尼有个非常有趣的故事，那就是在瑞尼的儿子丹尼尔很小的时候，丹尼尔不小心跌倒而导致嘴唇严重割伤，流了很多的血。瑞尼知道必须立刻带儿子去急诊室，因此瑞尼的助手迅速抱起丹尼尔，与瑞尼一起迅速地赶到了医院。在瑞尼的助手安抚下的丹尼尔情绪还算稳定，接受医生检查，但当医生要开始缝合丹尼尔破裂的嘴唇时， 他却开始尖叫哭闹。坐在轮椅上的瑞妮感到非常的无助。作为母亲，她想抱着丹尼尔安慰他，但却只能在诊疗室的一角，焦急无助地看着他的儿子遭受痛苦。当丹尼尔不停地尖叫，并不配合医生的治疗时，瑞妮也越来越焦虑。正烦恼可以做什么时，他的助手呼喊说：“瑞妮，唱歌呀，也许丹尼尔听到妈妈的歌声就会安静下来了呢。”在那一瞬间，使瑞妮想起，对啊，我经常给我的儿子唱歌。因此，瑞妮在那个诊疗室里唱了他儿子最爱的摇篮曲。丹尼尔听到妈妈的歌声后，也就慢慢的安静下来，所有的焦虑在那时消失了。这个小男孩只是想要知道他的妈妈和他在一起，一首歌带给了丹尼尔极大的安慰。聊到唱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你们也像瑞妮和我母亲一样，带领着家人一起唱歌，唱歌给你们的孙子、孙女儿，你们的孩子，是不需要专业的歌喉的。想想用你小时候最喜欢的赞美诗来教他们唱，你将会给他们创造一个美好的回忆，甚至把与孩子一起歌唱这种习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愿上帝祝福你们。
两分钟的圣经，朋友，请问呢？您的孩子有极高又实用的道德观吗？您担心你孩子的纯洁吗？您希望能帮助你的孩子养成一些习惯，让他持守道德吗？圣经里最长的一章经文就是诗篇第119篇。诗篇119篇里头有一句话告诉我们如何洁净自己，不让自己的内心肮脏污秽。请您听听第九到第十一节，是这样说的：青年人如何保持纯洁呢？是要遵循你的话，你就是神啊，要遵循神的话。我曾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使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句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用得着的座右铭，一个人生观，一个人生原则。我将您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是的，把神的话摆在心里，拜读、思考、记住、遵行，教导您的孩子如此做，会帮助他立下一个很高的道德观。我们不要得罪那位创造我们的神，不要偏离他的道路，不要违背他的诫命。能够遵行神的话，先要知道神的话。不知道神的话，怎么能够遵行神的话呢？所以作者说，青年人要如何保持纯洁呢？要遵行你的话。我曾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使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您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 得罪你。
每个在父母期盼下出生的孩子都是父母的宝贝，享受理所当然的呵护跟疼爱。那么不在父母计划下出生的孩子呢？他们是多余的吗？更何况如果他是个私生子呢？这问题曾经深深的困扰在美国南方长大的唐纳·欧森，天上的神解答了他的疑惑。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唐纳是未婚妈妈生下的孩子，70多年前，他的母亲爱上了一位住房在肯塔基州的大兵，不知道对方已经有家室。交往了一阵子之后，大兵作战受伤，他去医院探望的时候，很惊讶地在病床的旁边遇见了大兵的太太。母亲黯然地离开了大兵，但是身上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在堕胎还不兴盛的年代，20岁不到的他悄悄地生下了唐娜，寄养在父母家。唐娜头几年是外婆带大的，没有人跟她提她的身世。5岁的时候，母亲把她接回自己的家，那时候她已经结婚了，丈夫是个酒鬼，还是美国联邦政府追捕的逃犯，动不动就带着他们到处搬家。唐娜不停地换学校，有的时候要谎报年龄，有的时候要改换姓氏，生活里面总是充满了不安。父亲常常在家里面发酒疯，砸家具打母亲，唐娜天天在惊吓中瑟缩地过日子。父亲对她总是不满意，她必须要很努力地表现，才能够换得她的好脸色。如果不小心犯错，父亲会狠狠地辱骂他，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愚蠢、没用、没价值的人。在那个家里，他不觉得被爱，也不觉得被接纳。13岁的时候，母亲离开了酒鬼爸爸，把他送回外婆家，生活里不再有吼叫声，还有哭喊声。外婆给了他平静安稳，也带他去教会认识了神。母亲在唐娜20岁出头的时候过世了，阿姨说出了母亲怎么怀她的往事。唐娜在震惊中有很深沉的悲哀，原来自己的存在是个意外，是桩见不得人的恋情之下的产物。父母没有结婚，在神的祝福下结合，也没有像一般的父母向神祈求他的来到，所以唐娜认为神不会要像他这样出生的人，更不会祝福他，难怪他的日子是分外的坎坷。但是天上的神让他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有一天在教会里，牧师讲到圣经诗篇的139篇，里面说到，我的五脏六腑是神你所造的，在我母腹中你塑造了我，我出生之前你已经看见了我，为我未来的日子所做的安排已经全部预先写在生命册上了。唐娜的脑子轰然一响，神透过经文告诉他，你不是个意外，不是你父母做错事之后带来的后果，所有生命的形成都是出自我，是我决定让你来到这个世上，我对你的一生已经有特别的安排。唐娜回家之后嚎啕大哭，哭了一天，哭出了心中多年的疑惑还有委屈。走出门外，私生子的耻辱不再像块乌云笼罩在他头上，他顶上的蓝天跟大家都一样，他没有因为父母犯的错就失去了神的祝福，在神的心里，他跟别人有同等的价值。但是他人生的起步这么糟，从小活在大人的罪里面，无形中也习染了很多的坏行为，神能够给他什么好的计划呢？ 神又透过另外一个经文解答了他的疑惑。神说，对爱主的人来说，什么地方最多，恩典就更多。唐纳细想，虽然从小罪贴他这么近，但是早在他认识神之前，神的恩典就已经赐下了。当年母亲没有堕胎，生下了他，这是个恩典。在动荡的童年生活里，外婆提供了一份安稳，并且把他带进了教会，这是另外一个恩典。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感受到了从神来的父母当年没能给他的爱还有接纳，也看到了在神眼里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任何人都拿不走，这是更大的恩典。唐娜16岁就步入了婚姻，脑子里只有父母过去吵吵闹闹错误的示范，夫妻关系因此痛苦不堪，教养子女上也是不断的受挫。她跟丈夫痛定思痛，选择在神的面前悔改，虚心学习神教导的原则，一点一点克服每一个从原生家庭带来的坏影响。每一次悔改之后，唐娜就会多尝到一点幸福的滋味。她后来不但有成功的婚姻，还养出4个品性端正、爱神爱人的儿女，真切地领受到神所说的，罪越多的地方，恩典就越多。她开始帮助跟她一样情绪上受过创伤的人，也带领很多人认识神，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扭转。唐娜看到神对他人生的安排，每一步即使是个灾难，只要他信靠顺服，就会沐浴在神的恩典中，心里总是有平安喜乐。70多年前，神给了唐娜生命，让他来到人世经历神对他的爱。当他在世的生命结束之后，神还为他在天堂准备了永恒的生命，那将是至终的恩典。世界上没有一个生命是出于偶然，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每个人在神的心里都是宝贝。神决定了每个人的出生，为他准备了量身定造的计划，赐下丰盛的恩典，即使是私生子也不例外。听众朋友，您有唐娜女士先前的疑惑吗？希望您也得到了解答。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m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